读海经历外，方文聪。从前的吸毒人士多数可以从容貌辨识，因为一般都会显得瘦弱又无精打采，但是现在的滥药者却大多数无从辨识，他们可能是外貌不俗的普通青少年，又或者是妆容倦好的女性。文聪解释说，要分辨滥药者是不能够单靠观察外貌，亦都要留意他们的神情，通常是眼神空洞，好像发呆或者不开心。曾经有医药界人士流传过一句说话，身瘾易断，心瘾难除。滥药者除了身瘾，即是生理依赖之外，还有心瘾，心理依赖。但是最难撇低的都是心瘾。很多时候，滥药者寻求信仰，或者是基于心灵上的寄托，又或者是想投入一个健康的群体，甚至是想藉着做些有意义的事来赎罪。可惜当中不少会再次因为心灵的软弱而重堕毒海。曾经亦都是滥药者的方文聪对这些情况并不陌生。自从他开展关怀滥药者服侍之后，他到现在已经接触过超过500位的滥药者，当中400位相信了耶稣，但是最后成功戒毒的只是得100位。关怀滥药者小组在大概10年前以教会为聚会点，由8至10人开始。过了一个月，小组成员陆续成功戒毒，但是怎知在两三个月之后，全部人又再一次吸毒，打回原形。文聪他曾经因为这样感到很沮丧，但上帝藉着圣经的加拉太书六章九节给他鼓励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文聪他慢慢细味这句说话，发现当中的行善并不是说行善积德的意思，而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善。亦即是说，在同人同行的过程当中，成效是在乎耶和华。每一位滥药者的生命都是在耶和华上帝的手里面，若果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。当文聪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他心里面即时感觉到很轻省，他就立定志向要同这些滥药者同行到底。不少滥药者身上纹有左龙右凤，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会引来不少弟兄姊妹的目光，同时有些弟兄姊妹过于热情的关心亦都会给他们造成压力。所以大概在6年前，文聪将关怀滥药小组的聚会地点从教会转移到机构，等服侍的空间更加有弹性。文聪他和滥药者分享基督信仰的时候，会加入很多生活的例子，又融会这个群体熟悉的语言，等到组员可以增加归属感。他平日又会特意贴近组员的生活，同他们同行分享生命，更加周不时会相约行山，又或者在家里面吃饭聚会。曾经有一位滥药者断断续续徘徊在戒毒和吸毒的边缘，文聪不离不弃地跟他同行了10年。文聪他持续不断地为他祷告，并没有放弃。文聪他忆述说，这位弟兄一直有吸毒的习惯，又沾了满身债无力还钱，就铤而走险走去贩毒。这位弟兄说，自己在制毒的时候清晰听到心里面有来自上主的声音，说不会放弃他，还叫他来找文聪。于是文聪就带他去自首，去承担后果，并且同这位弟兄的妈妈一起鼓励他，同他同行。最后 呢位弟兄被判监一年，文聪知道出狱的初期是最容易跌倒的，他就鼓励呢位弟兄出狱之后入福音戒毒村，靠住主耶稣的福音改变自己。虽然在呢十年之间，呢位弟兄仍然浮浮沉沉，但是他认为上帝对他好好。弟兄的爸爸在他坐监的时候过身，但是却令到呢位弟兄更加有决心去改过自身。在出狱之后的一年，呢位弟兄真是靠耶稣成功脱离了毒海，而家的他心智非常坚定。呢位弟兄的转变令到文聪的心感到好安慰。回到原点，如果问滥药者吸毒的原因是什么的话，不少是受到朋辈的唆摆，但是原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。女的呢就缺乏爱，特别是缺乏父爱，而男的就缺乏了肯定。文聪的过去就是其中的例子。文聪从中一开始就加入了黑社会，过了十几年的黑社会生涯，直到有一日，他反复问自己生命的意义，但是就苦无答案。在那一刻，他忽然之间想起自己曾经就读基督教小学，他就试下翻教会。他从牧者的身上面经历到耶稣过一份不止息的爱，在一年之后成功戒毒。文聪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信实和怜悯，他不单止努力学习圣经，亦都求问上帝应该怎样去回应他的爱。文聪他感觉到上帝叫他关心以前的朋友，之后他就开展了关怀滥药者小组了。小组将毒海中浮沉的，又或者重新做人的过来人视为家人，彼此服侍。文聪说，我们同社工是有分别的，我们注重同生命同行，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 case 一个个案，社工会 close file 会终止个案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咬实不放的同行者，我们是向上帝交账的。即使对比成功的例子，失败的例子是更加多，但是我仍然会为经历主爱转化生命的每一位深深感谢主。